作为一个充满独立思想的企业家，
马杰克
对政府关系也有一套独特的理论。在他看来，企业家应该和政府谈恋爱，但不要结婚。在操作上，
马杰克
信奉的是一种游说式公关法，意思是
阿里妈妈
尽量不和政府官员发生直接的亲密关系，主要通过一些社会活动家去搞定事情。这些社会活动家可能是权贵家族的子弟，也可能是一些家族的白手套，前者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后者就需要
马杰克
建一个白手套之网。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马杰克
活跃在很多企业家圈子里，这包括浙商总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长江商学院、江南会等等。除此之外啊，
马杰克
还和一些白手套成为了盟友，这其中包括白手套之王肖建华、赵薇的老公黄有龙、英才杂志主编宋立新、银泰集团的沈国军、春华资本的胡祖六、叶家的白手套郁国祥等等。为了维持这些盟友关系，
马杰克
也要安排这些白手套在
阿里妈妈
体系里赚钱，这样他们才有动力帮助
阿里妈妈
解决问题。肖建华和中共的红二代们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黄永龙、赵薇夫妇跟曾庆怀家族、孙立军等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名服务大师，黄永龙不仅帮助
马杰克
好关系，有一段时间还担任
马杰克
的秘书长，负责安排
马杰克
的业余生活。马爸爸的私人飞机上终于坐满了充满活力的小演员们，他们都是赵薇的小迷妹，被赵导演调教的服服帖帖，对于马爸爸满是崇拜。马爸爸也不会亏待黄永龙，在
大象金服
的上市额度中，在
阿里妈妈
影业和
宇峰
金融的借壳上市中，都给赵薇夫妇留下了充裕的额度。黄永龙一转手就把额度卖给了肖建华，积累了丰厚的身家。沈国军号称是王岐山在建行的旧部，跟
马杰克
也是浙江老乡，他在菜鸟网络的初始股权中认缴了16亿元，持股32%，是菜鸟的第二大股东。沈老板一转身就从农业银行贷了16亿现金，实现了零成本入股，相当于空手套白狼。
阿里妈妈
后来还收购了
金泰商业，
从沈老板手里接盘了这块不断走弱的资产，前前后后至少亏损了几十亿。春华的胡祖六曾经在高盛工作，跟王岐山家族关系密切，
马杰克
就安排他入股
大象金服
和菜鸟网络，还邀请他担任了
阿里妈妈
的独立董事。在
马杰克
的影响下，
阿里妈妈
的政府公关部门也不同于其他企业的公关部。一般大企业的政府公关部啊，会聘请很多从政府离职的官员或者很多领导的亲属，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毕竟中国还是个人情社会。但阿里
妈妈
的政府公关部却坚持不聘请任何政府官员，直到2020年，
马杰克
家嘴讲话事发以后，
阿里妈妈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紧急招聘有政府工作经验的公关人员。在
马杰克
的概念里，
阿里妈妈
是政府的盟友，二者是平等的地位，而不是政府的工具和吉祥物。他要构建一个全新的政商关系，要改造和影响政府，而不是单纯的顺应它，因此不能走传统的政商关系的老路。快速成长的
阿里妈妈
终于一次又一次碰到了政府的规则边界。在此之前啊，由于体量的原因，
阿里妈妈
碰到的问题都可以在浙江的范围内得到解决，浙江政府对她百般呵护，轻易不会打
阿里妈妈
的屁股，一般都会满足她的要求。现在
阿里妈妈
长大了，碰到的也是中央层级的监管了，这些人显然没有浙江政府的好脾气。站在人生之巅的
马杰克
也不愿意逆来顺受，他用互联网改变了商业，坚信也能用互联网改变政府。在这种背景下，
阿里妈妈
开始了3场战役。第一场战争是
PayPay
和银联的战争。中国银联是人民银行的亲儿子，主要负责全国银行卡的跨行交易清算，也就是说只要你用银行卡跨行消费，银联就在中间负责转接和清算，当然也要收下过路费。但是
PayPay
出现后，尤其是
淘二宝
交易兴起后，支付链路完全变了。2014年，
PayPay
开始把战场从线上推到线下，因为线下支付原本是银联 POS 机的地盘，商户装 POS 机，消费者刷银行卡交易走银联。但
PayPay
保二维码出现以后，线下商户就不再需要 POS 机了，只需要贴一个二维码，用户扫码付款即可，这等于直接冲击了银联的线下收单体系。双方的矛盾开始公开化，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冲突。2016年以后，二维码支付逐渐获得了合法框架。2017年以后， 央行又推动成立了网联，要求第三方支付断开支联接入网联，这样一来
PayPay
就可以继续做前端入口了。当然了，第一赢家当然是央行，
PayPay
只能算是第二赢家。第二场战争是和国家工商总局的战争。2015年1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报告，指出
淘二宝
网正品率较低等售假问题。
淘二宝
方面不服，认为抽检样本量小，程序和方法有问题，并把矛头指向工商总局的司长刘洪亮。
淘二宝
官方甚至表示要向国家工商总局正式投诉刘洪亮。一个刚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龙头公开点名中央部委司局级官员，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被解读为企业对公权力的挑战。
阿里妈妈
的市值直接掉落了数百亿美金。不过事情很快得到了降温，两天以后工商总局局长张毛就约见了
马杰克。阿里妈妈
没有继续硬刚，工商总局也没有把白皮书升级成正式处罚，双方共同转向合作打假，真相都在新闻之外。
马杰克
能够化解这个事件，原因在于张毛是古牧的女婿，而古牧家族跟江泽民家族更是通家之好，小江一个电话估计就搞定了后面的事情。政府的这次退让给很多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阿里妈妈
已经强大到可以挑战政府了。这也让
马杰克
对政府关系有了错误的认知，为他以后的陆家嘴讲话埋下了伏笔。第三场战役是牌照大战。由于
大象
集团所在的金融行业是重监管行业，为了满足监管的各项要求，
大象
需要尽快拿到各项金融牌照，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除了资金还需要最高层的关系。2014年，证监会批复
阿里妈妈
控股天弘基金，后者拥有了基金牌照。同年9月，
大象金
获批筹建网商银行，拿到了民营银行的牌照。2016年7月，
大象
控股国泰产险，拿下了财险的牌照。2017年5月，
大象
获批发起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拿下了寿险牌照。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
阿里妈妈
拿到了需要的所有金融牌照，羡煞了腾讯和京东这些互联网同行。直到今天，牛逼哄哄的大强子也没能拿到这些牌照。
阿里妈妈
还曾经耗资13亿港元。收购了香港上市公司中信21世纪的控股权，这家公司手里握有药品电子监管网的运营权。通过这场收购，
马杰克
和王震的儿子、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以及中信21世纪的另外一个股东、前军委副主席张震的儿子张连阳建立了友情，后者还出任了
阿里妈妈
集团的董事。张连阳的小媳妇儿通过这场收购赚得了百亿身家。2018年，习近平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他不仅在2016年被确立为中共新一届的领导核心，在2017年完成了19大的登顶仪式，还在2018年修改了宪法，删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为第三个任期扫除了障碍。从这一年开始，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开始远离政治舞台。在持续多年的反腐风暴过后，老一辈的权贵家族也都安分下来，中共政商江湖的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习近平家族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第一家族，也成了政商舞台上最有实力的主角，这在刚刚结束的保万之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马杰克
与中共最高层的关系却到了最虚弱的时候，他跟习近平家族没有任何关联，与他交好的江泽民家族政治影响力已经在走下坡路，那些老常委的家属们更是已经偃旗息鼓。在19大刚上台的新一届常委中，
马杰克
的关系也远不如上届。李克强还在，但是他的大部分权力都已经被习近平拿走，成了近年来最弱势的一位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管书记处的王沪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常务副总理韩正跟
马杰克
都没有多深的历史渊源。
与马杰克
交好的浙江官员们还没有走到中央的政治舞台上，比如李强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蔡奇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陈敏尔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他们虽然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但还是地方诸侯，没有掌握中央部门的权力。
马杰克
反而要帮助他们的发展。2020年，
阿里妈妈大象
集团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这个协议，
阿里妈妈
集团、
大象
集团的3个总部和3个中心正式落户上海。这3个总部包括
PayPay
总部、河马总部、本地生活总部，这些都是看在李强的面子上。2019年12月，在蔡奇的力邀下，
阿里妈妈
北京总部园区正式奠基，选址在中关村朝阳园北扩区，总投资64亿元。由于
马杰克
在政府公关上的独特想法，
阿里妈妈
的公关团队很少有政府经历的官员，他们跟政府的中低层官僚只是公对公的沟通，很少有超越工作的信任关系。
阿里妈妈
跟中央部委的司局级官员沟通力度也很一般，整个政府关系形成了一个橄榄球的形状，两头弱中间强，
马杰克
打交道的都是部级干部，在这个层级
阿里妈妈
关系很强大，但整体的体系基础非常脆弱，抗风险能力非常差。
马杰克
陆家嘴讲话引起的监管风暴根本原因就在这里。2018年，
大象金服
完成了上市前的最后一轮融资，金额高达140亿美金。他的股东中有实力强劲的国有资本，有全球知名的外资基金，当然了，也少不了与
马杰克
交好的红色资本，这包括江志成的博裕资本、贾庆林女婿的昭德投资、王岐山白手套的春华资本、刘鹤儿子的天一基金，这背后甚至有很多浙江系官员的投资，比如李强家族、时任浙江市委书记周江勇家族，唯一缺少的就是习近平家族的身影，既没有大姐夫也没有远亲王。在习近平家族的眼里，
马杰克
不是自己人，
大象金服
是旧势力的集合地，这种股权结构也为
马杰克
未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当时的
马杰克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以为凭借李强和蔡奇的交情，凭借小江的加持，他可以改变习近平，甚至改变中国政府。不仅仅是这次融资，这些年作死的事情也被某些人记在了小本本上。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期间，在西雅图举行了一次中美企业家论坛，每人的发言时间被限定为3分钟，只有
马杰克
超时，用了10分钟时间款款而谈。习近平当时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高兴，从此以后
马杰克
再也没有被安排在习近平面前发过言。中国政府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是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个舞台，他曾经亲自出席，每年都要亲自致辞，中国的互联网大佬几乎人人出席，
马杰克
却连续多年都不在邀请之列。他不仅没有想办法弥补，反而在达沃斯论坛期间示威性的举办了一场世界性大饭局，嘉宾阵容强大，包括国王、王后、总统、总理、首相和3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同样在出席达沃斯论坛的刘鹤却缺席了这场盛宴。2017年1月，特朗普刚刚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想尽快会见他，但是中国外交部一时找不到靠谱的渠道，
马杰克
却在第一时间会见了特朗普，承诺5年内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在世界媒体面前出尽了风头。不过他事先未向中国政府报备，事后也没有与政府沟通。3个月后，在邓文迪的安排下，习近平才正式会晤了特朗普。在他看来，外交权力应该掌握在最高领袖手里，不能有任何人来挑衅。
马杰克
的行为毫无疑问地触犯了习近平的禁忌。不仅如此，上市后的
阿里妈妈
开始了疯狂的扩张，先后收购了400多家企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已经离不开
阿里妈妈，
连
马杰克
都开始称他为
阿里妈妈
经济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阿里妈妈
还投资了微博、第一财经、财新、南华早报等媒体，号称买下了媒体的半壁江山，拥有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这就更触及了中共的底线。他还创立了
湖旁大学，
广收门徒，四处演讲，传播自己的商业思想，拥有了一批铁杆粉丝，这也让当局感到不快。
马杰克
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新时代的中国只能有一个超级男主角，其他人绝对不能抢了他的风头。很多领域是中共的自留地，任何其他力量都不能染指。至于那场演讲，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2020年，
大象金服
开始了上市之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亲自出面打招呼，出身于浙江的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也出来做工作。科创板上市委仅用了25天就实现了火速过会，57天就走完了注册程序。一般企业的上市通常需要半年甚至数年的审批时间，就连
大象
的上市代码都经过了精挑细选，688688，一切仿佛都已经搞定，只要等到11月5号挂牌完成，
马杰克
就将登顶亚洲首富，那些入股的红色资本也能赚个盆满钵满。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10月24日，距离大象挂牌还有2周不到，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举办了第2届外滩金融峰会。
马杰克
不是40人论坛的正式成员，只是一个被特邀的嘉宾。刚刚给
大象金服
定完发行价的
马杰克
志得意满，在一张小纸片上用铅笔写好了提纲，发表了那场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演讲。
他批评中国金融监管缺乏金融生态系统，批评当时的银行延续的是抵押和担保的当铺思想，严重制约了小微企业的发展。他提出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金融监管系统的官员没有习主席要求的担当。
这一下子惹怒了整个金融监管系统，一行三会的所有官员，因为在
PayPay大象金服
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一直给予了最大限度的谅解和呵护。比如
阿里妈妈
老戴的高杠杆问题，比如花呗和借呗过度采集客户数据的问题，在他们看来，
大象金服
本身就构成了系统性风险。
阿里妈妈
和马杰克
的
命运开始急转直下。11月2日，
马杰克
等人被司部委紧急约谈，当晚8点，对
大象
最具杀伤力的网络小贷管理办法出台，
大象
小贷的杠杆被打了下来。11月3日，
大象
BO 被紧急喊停。11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宣布依法对
阿里妈妈
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这是
阿里妈妈
集团层面受到的最重要的监管打击。当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下一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2021年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宣布
阿里妈妈
被罚182亿，并马上进行整改。4月12日，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再次联合约谈
大象
集团，要求
大象
从科技公司改造成金融公司。从2021年开始，
马杰克
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会儿现身在西班牙和荷兰，一会儿被爆出已经定居在日本东京，一会儿又出现在澳洲，像极了一位国际流亡分子。2023年前后，
马杰克
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机。这一年的3月份，李强当选为国院总理。在前一年的20大上，蔡奇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两人主管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的日常运转，而他们都跟
马杰克
有着相当的渊源。这时候，中国经济经过了疫情3年和习近平的折腾，变得非常疲软，民营企业家更是风声鹤唳，信心严重不足。刚上台的李强负责收拾这堆烂摊子，迫切需要安抚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由于
马杰克
在企业界的影响力，让他尽快回国就成为李强重启民企信心的一步好棋。于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马杰克
重新具备了统战价值，成为了中共的新吉祥物。当然了，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
马杰克
很难把命运完全放在李强身上，毕竟他也不知道李强能不能完全代表习近平。为了能够了解习近平的真实想法，同时给自己的回国上个保险，
马杰克
需要建立跟习近平家族的直接沟通渠道。谁能够帮助
马杰克
实现这一点呢？他想到了正大集团的谢氏家族，这个中国第一外企的第四代已经有人嫁给了习近平的侄子，谢家因此成为了习近平的亲家，也成为了习远平的代言人。2023年初，
马杰克
在一个月内2次到泰国拜访谢国民，外界还以为两人有什么新的合作，正大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正大企业的股价随之一路飙升。殊不知
马杰克
此行是为了请求谢老爷子帮他疏通跟习近平家族的关系，这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2个月以后，
马杰克
就结束了全球的漂泊，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自此开始长居国内。这背后估计既有李强和蔡奇的功劳，也有谢家的贡献。为了表示对中共和习近平的臣服，
马杰克
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整改。他把过去高度集中的
阿里妈妈
集团拆成6大业务集团，再加若干独立的业务公司，俗称一加六加 N 改革，更换了原来的管理团队。他放弃了自己对
大象
集团的控制权，把
阿里妈妈
和
大象
完全隔离开。
阿里妈妈
开始大规模甩卖媒体等敏感资产，对外停止2选1的竞争策略，全面拥抱政府监管。
阿里妈妈
还投入了1000亿元用于政府的共同富裕政策。
马杰克
也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更不再发表任何批评意见，变身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企业家。习近平看不惯一个想要改造政府的
马杰克，
但是可以容忍一个被改造好的
马杰克。
随着 AI 产业的战略意义凸显，中国和美国在这个领域展开了对决。由于国有体制的拉垮，习近平和李强采取了依靠民营大企业发展 AI 产业的办法来和美国竞争。而在中国的民企中，只有华为、字节和
阿里妈妈
具备在 AI 领域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于是乎，
阿里妈妈
成为了中共产业竞争的工具，这是它的第三重价值。2025年2月，习近平又一次召开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这一次
马杰克
也出席了会议，央视报道还给了他一个鼓掌的镜头。这次会议也标志着
马杰克、阿里妈妈
重新回到了中共的怀抱，重新成为了习近平的自己人。同一月份，
阿里妈妈
牵头的钱塘征信拿下了中国第三张个人征信的许可，这是一张极为珍贵的金融牌照，标志着
阿里妈妈
取得了金融监管部门的谅解，习近平和
马杰克
终于实现了世纪大和解。互联网改变了世界，却没有改变中共这个组织。
阿里妈妈
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商业，却被这个组织完全驯服。
马杰克
试图改变与政府的关系，最后却只能臣服在他的脚下。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还可以，请点一下关注，谢谢大家。